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继续有一段时间来思想在这个列王记上的话，我们求你保守赐福，让我们继续从列王记得着一些思想，一些的领受，我们仰望你，交托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把列王记读完，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来把列王记下。好，那我们继续的来读22章，列王记上的最后一章。
列王记上22章，亚兰国和以色列国三年没有征战，到第三年，犹大王下去见以色列王，以色列王对臣仆说，你们不知道基列的拉莫是属我们的吗？我们岂可静坐不动，不从亚兰王手里夺回来吗？亚哈问约沙法说，你肯同我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吗？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你我不分彼此，我的名与你的名一样，我的马与你的马一样。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于是以色列王招聚先知约有400人，问他们说，我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不可以？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
7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求问他吗？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还有一个人是伊那的儿子米根亚，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只是我恨他，因为他指着我所说的预言，不说其语，单说凶言。约沙法说，王不必这样说，以色列王就招了一个太监来说，快去将伊那的儿子米根亚招来。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在撒玛利亚的城前的战场上，各穿朝服，坐在位上，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
亲拿王的儿子西底叫了两个鼻子说，耶和华如此说，你要用这脚抵去亚兰人，直到将他们灭尽。所有的先知也都这样预言说，可以上基列的拉莫去，必然得胜，因为耶和华必将这城在王的手中。他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一口同音都向王说其言，你不如与他们说的一样话，也说其言。米该亚说，我记得永生的耶和华启示，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米该亚到王面前，王问他说，米该亚，我们上去攻取基列的拉莫可以可以？他回答说，可以上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这城交在王的手中。
王对他说，我当嘱咐你几次，你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呢？米该亚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岂没有你这人指着我说的预言，不说吉语，单说凶言吗？米该亚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这个就这样说，那个就那样说。
随后有一个神明出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说，我去引诱他。耶和华问他说，你用何法呢？他说，我去要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人。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人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基拿拿的儿子基比加前来打米该亚的脸，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来我与你说话呢？米该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
以色列王说，将米该亚带回交给 在亚门和王的儿子利亚斯说，王无子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是不饱喝不足。等候我平平安安的回来。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有借我说你这话了。又说，众人啊，你们都要听，以色列王和犹大王约沙法上基列的拉莫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扔穿王服。以色列王就改装上阵。
先是亚兰王吩咐他的32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我们都不可与他们征战，只要与以色列王征战。车兵长看见约沙法，便说，这必是以色列王，就找过去与他征战。约沙法便呼喊，兵车长见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去不追他了。有一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甲缝里。王对赶车的说，受了重伤，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正是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流在车中。
一阵热闹的时候，有人抗议说，在军中说各归本城，各归本地。王既死了，众人就将他送到撒玛利亚放在那。又有人把他的车驶在撒玛利亚的池旁，妓女在那里洗澡，果然舔他的血，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然他其余的事，凡他所行的和他所胸造的善良宫，并所建筑的一切城邑，都写在以色列君王记上。亚哈与他的列祖同罪，他儿子约哈谢接续他做王。
以色列王亚哈第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了犹大王。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已年1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是利希的女儿。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出的勇力，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
是46节，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所剩下的顽童都从国中除去了。那时已都没有王，由总督治理。约沙法制造他使船只，要往厄斐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甸加别破坏了。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容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约沙法却不肯。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
犹大王约沙法17年，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共2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他照他父亲一切所行的，侍奉敬拜巴利，惹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
好，那我们今天来看啊，《列王记上》的最后这一章22章，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先知跟王，先知跟王。那么神借着先知啊，来责备这些啊不肯听他话、不肯走效法他的主啊祖先大卫所行的，所以啊，上帝用这些先知感化他们来，但是呢。啊，真先知毕竟还是少，大部分的先知讲的可能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啊，或者是啊可以猜测出来的话，或者是人想听的话，基本上来说真先知还是少，虽然先知很多，啊，先知很多，所以我们可以继续来看这一章最主要的来谈哈，啊，这当中提的亚哈跟这个亚兰国3年没有征战，所以表示呢这两个国家常常打仗，3年没有打就算是一件很特别的事。然后第3年呢 啊，耶沙法就是南国的犹大王耶沙法去见北国的以色列王，他说下去见，因为啊，耶路撒冷在比较高的海拔，那北国这个撒玛利亚城是比较低的，哦，所以他从山上下来就用下去见以色列王。那么以色列王就说，基列的拉莫是我们的。那基列地是什么？以色列人在从这个旷野进入迦南的时候，他们是过了约旦河得到迦南地，但是在约旦河东两个半支派得的地就是基列地，河东那一块地，河东那一块地，但是那一块地是在靠北边，就是等于是整个这个以色列地的啊，等于是东北那一块，那一大块，哦，那么这一块地呢啊，因为靠北边，所以这块地要不然就是被亚门人侵占，要不然就是被亚兰人侵占，哦，因为以色列人的东边是摩押，摩押上来一点点是亚门，亚门再上来就是基列地，就是摩押亚门基列地，那以色列在这里，以色列在这里，所以你看地图的话，以色列在这里，然后这个从你们那个角度上看，这边是啊，这边是东边，就是靠海这边，然后以色列地，然后这边最下面的是以东，南边是以东，再上来是摩押，再上来是亚门，再上去这一块就是基列地，所以然后以色列的北边就是亚兰，以色列北边就是亚兰，所以亚兰呢强的时候，亚兰人就拿了基列地，亚门人强，亚门人就拿了基列地，所以基列这一块地方呢，当年两个半支派哈，就决定留在那里，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被攻击，因为离开迦南地，所以当时啊，以色列王就说：“哎，基列地是我们的。”那当然从那时候算，当然是基列地是他们的，这个话是没有错。那么呢，啊，耶沙法是一个啊，当时算是一个复兴的时代啊。耶沙法算是一个复兴的时代，所以啊，耶沙法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王啊，我们啊，等一下可以看一下耶沙法这个王，他是一个比较好的王，所以呢啊，他当时就觉得说，哦，基列应该是我们的啊，那所以以色列王就跟他想啊，他就想要这一个耶沙法来帮他。他说基列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把他从亚兰王 得回来。那亚哈这样问耶沙法，你可以跟我去吗？那耶沙法当然说可以，因为耶沙法认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应该把那个地怎样夺回来。然后他就跟他结盟，就是我们不分彼此，你的名跟我的名一样，你的马和我的马一样，名马就代表军力，军事力量，就是我们就是同盟啊，同盟。那这个要去打亚兰呢啊，这个耶沙法又跟他讲啊，我们要先问耶和华啊，因为我刚才讲了。好，那为什么耶沙法会这样讲呢？所以我们看一下历代志，我们看历代志下十七章，我们啊只是讲几件耶沙法的情形哈，让大家知道对这个耶沙法这个王呢啊，王这个呢啊有概念哦。我们来看一下历代志下十七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亚萨的第一节，亚萨的儿子耶沙法接续他做王啊，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所以一开始啊，北国常常打南国，对不对？好，一开始北国常，所以耶沙法一做王就防备什么？以色列国、北国。好，那么第三节，耶和华与耶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 所以神坚固他的国，众人给他进贡，大有尊荣制裁。那 他就除掉一切秋坛和睦、哦、所以约沙法一开始是一个好的王、哦、他一个好的王。好，第七节，那么呢，他又差遣臣子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哦、第九节，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所以这是一个好的王，把偶像秋坛拆除，木偶拆除，又教导百姓神的话、哦、神的话。所以第十节，神就使列国不敢跟他、啊、不敢跟他战争、哦、然后呢，非利士人也给他，所以上帝给他平安，给他尊荣。十二节，耶沙法日渐强大，日渐强大、哦、所以呢、啊、他就越来越强大，对不对？好，那耶沙法强大以后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第十八章。第十八章跟我们刚才读的那一章是一样的，一样的，对不对？完全一样的一章。约沙法大有尊荣制裁，就与亚哈结亲。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跟和跟从他的人宰了许多牛羊，劝他与自己同去攻取基列的拉莫。所以这个劝这个字其实是又引诱他，用力来引诱他。所以历代志就写得更清楚、啊、更清楚。那么引诱他，好，那第四节，耶沙法对以色列说，哎，你要先求问耶和华，好，先求问耶和华。好，那我们来看、哦、这两章其实是一样的、哦、先一样。所以这个呢、啊、这边我们就要看了。耶沙法本来是一个敬畏神的，因为他敬畏神，拆除掉秋坛木偶，又好好教训百姓神的话，上帝就使他强壮强大，然后给国平安，给他有尊荣，对不对、哦、但是人啊要当心，上帝给你尊荣以后就要怎样啊、刚才这个谁讲的，你要保守你的心、哦、你就要谨慎了，你谨慎了、哦、他跟亚哈结亲这个问题就大了。亚哈虽然是以色列人，可是这个人怎样，不是好的王，不是好的王。所以当他跟亚哈结亲呢，亚哈就找到机会了，你知道吗？这个叫做被连累。这个呢，耶沙法呢被连累，被连累，就是你交了好朋友呢啊就好，交了坏的呢就会被连累一样，被连累。所以他就利用说，哎，你这个人是敬畏耶和华的，那这个基列的地呢是我们祖先的，对不对？那现在呢被亚兰人拿走了，那我们你就应该怎样帮我，我们去把这块地怎样拿回来、哦、那他觉得自己是敬畏神的，那就应该是怎样，那就应该去把它拿回来，对不对？好，所以呢，第五节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上来。第五节，耶沙法对以色列王说，求你、请你先求耶和华。他还是一个相信神的人，对不对？要应该先求耶和华。那以色列王就召聚先知，有多少？四百个。你知道四百个先知没有一个是那个什么，没有一个真先知，知道吧？如果你用真先知，用米甘雅做标准的话，对不对？
李哥，你前面的话好矛盾哦。就是如果说他真的觉得那个地方他是，我是神的子民，所以我应该要去拿回来，那他不需要别人来，亚哈王来找他，他自己就要去把他拿回来啊，他不需要别人去劝他、啊，
就是
他也不应该是被连累啊、
哎。其实上帝没叫他去拿，他也不能去拿。即便那个是神属神的。
对啊，在那个我们读那个民数记还是什么时候，不是说是哪一个，就是说他们要去攻打什么，然后。
你要攻打城，要先问神。
对，问神啊，没有问，然后就去打就败仗啊。上次我
不问不行的，哎，所以呢，约沙法觉得你要去打击基列，理论上是应该的，对不对？但是你要先问神，啊，所以他同意，那同意是同意，他说问神。第六节就很有意思了，以色列王就召集先知四百人，啊，因为要求问耶和华，所以就找了四百个人，是不是？然后说，哎，我们上去打可以不可以？好，他们说可以上去，因为主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里。你看，这四百个先知说同样的话，啊，都说同样的话，可以。那耶和华想一想，这里还有耶和华的先知，我们可以去问他，表示这四百个是不是都是耶和华的先知？不全都是，不全都是，对不对？啊，所以呢，耶和华觉得应该还要再问，还要问一个。那么以色列王对耶稣说还有一个，那这个他不想找，就是因拉的儿子米该亚，对不对？哦，这个他知道，哦，啊，我们可以托他去问耶和华，所以他也知道你要真正问神要找谁，知道哈，哦，所以亚哈也知道，但是呢亚哈不肯，他说我恨他，因为他指责我说的预言不说给予，但说凶言，就这个人从来不说什么我喜欢听的话，哦，从来不，那这样子也不行啊。那耶稣说不行啊，你还是要去问他。那以色列王就招一个太监说，你去把米该亚招来。所以他们第十节，这两个王就穿得很正式哦。那正这个啊，这个叫做什么？整个所有的人都穿得正正式式，对不对？哦，然后呢，所有的先知都在他们面前说预言。你看讲多少，四百个先知都在那里讲预言，对不对？哦，还有一个人还不仅讲，还怎样做，还做道具，还实际演出来。他说啊，西底家造了两个铁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看还奉神的名说的哦，你要用这脚抵触亚兰人，把他们直将他们灭尽。好，十二节，所有先知也这样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啊，好了，四百个先知都这样说，对不对？好，还演出来，哈，说的很真实，哈。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啊，一口同音，都跟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啊，你就不要再惹王火大了哈，你就反正顺水推舟，你就讲同样的话。米该亚就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上帝让我说什么我就怎样说什么啊。”所以真先知是上帝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啊。然后这个蛮有意思的啊，米该亚王就问他：“我们可以上去攻取吗？可不可以？”他说。他就说可以上去，必然得胜，耶和华必将那城交在王的手中。王就对他说：“我要婚嘱咐你几次，你才获得了名跟说实话。”哎，他怎么知道米该亚不是说实话啊？文字很难写肢体语言，知道吗？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的肢体语言已经讲出来了。好，也就是说小孩子问你，你就跟他说可以的时候，他不敢吃了。为什么？因为他知道你的可以是什么，是不可以，对不对？
可以呀，啊。
啊，
你觉得呢？
其实这是肢体语言，圣经用这个来表示说什么？有些时候我们的口气、我们的态度，其实我们把意思讲出来了，啊，话语不是真正的意思。那个肢体语言才是真正的意思，所以他用一个轻蔑，哦，一个这个蛮不在乎，对不对，哦，好像说你高兴这样你就去做啊，哦，你觉得会这样啊，你就这样去做吧，哦，反正他用这个态度一讲以后，王当然知道啊，王就说我跟你讲过了，哦，我嘱咐你几次，你再奉耶和华的名向我说实话，哦，所以这是一段对话，米该亚一直不肯说，对不对？一直不肯说，一直在那里应付亚哈王，那亚哈也知道他在应付，所以一定要逼他说。那好，米该亚说 你要我说真话我就讲真话了， 好，下面就讲真话。果然他的真话都不是好王喜欢听的。他说，我看见以色列众民散在山上，如同牧人的羊群一般。好，耶和华说，这民没有主人，他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各归各家去的。就是表示怎样，打败仗了，对不对？所以大家都怎样，散开回家了。以色列王一听就对耶沙法，亚哈就对耶沙法，我没有告诉你们这个人所指我说的预言就是这样啊。那米盖亚这时候就跟他讲了，你要听耶和华的话，就是在跟他再实际讲。他说，我看见耶和华坐在宝座上，天上的万军势力在他左右。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上基列的拉莫去阵亡呢？你看讲得很清楚，谁去引诱他让他就会去打仗，而且在那边他要怎样阵亡那么呢，这个灵呢，这些天上的灵，一个说这样，一个说那样，最后有一个灵出来说在神，我去引诱他。神说，你用什么话？他说，我要去在他众先知口中做谎言的灵这谎言的灵进到所有的先知的里面，那么耶和华说，这样你必能引诱他，你去如此行吧。现在耶和华使谎言的灵入了你这些先知的口，并且耶和华已经命定降祸于你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对不对？从神出来的灵居然是什么？
说谎
的，对不对？神也让他去说谎。
这个灵是天使吗？
天使。
那可是天使是灵没有形体的。
对。
他是对那个使法老心当令的那个灵是有。
法老心刚硬，圣经没有讲上帝有灵差灵去做这件事，所以我们不知道法老的心刚硬是怎样。所以这些灵也是从耶和华神出来的灵。
从耶和华神出来的灵是什么？是耶和华差遣他吗？
对，耶和华差遣他。
只有圣灵
那不是圣灵，那是其实这些就是那些天使。
所以是表示说，耶和华差遣的灵，
对，所以这些灵他们就蒙神的命令，那么就使这些先知呢，所以这四百个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讲话的时候，他们有没有感动？
有，
这最可怕的是。
好可怕！为什么
其实，所以说最可怕是这样这些人是假先知，对不对？可是他们的感动是真的。
那真的不是很难分辨，到底这些先知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对啊，所以现在我们就来花一点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你说这些人都是为王的利益讲好话吗？不是单单而已，是他们有这种意识，对不对？可是他们有没有灵的感动？有。所以这些人会不会认为他们讲的是错的？
不会。
所以你看下面24节基拿拿的儿子西底家就来打米盖亚的眼，他说，耶和华的灵从哪里离开我与你说话呢？他觉得他有没有耶和华的灵？
有。
所以他认为他有。米盖亚说，你进严密的屋子躲藏的那日就必看见。那么呢，就是讲到讲到将来你去逃避灾难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了以色列王好。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西结书14章。这以西结书14章呢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分辨真假先知的时候 啊，等一下我以前我讲过，我们等一下再复习一下。啊，第一节开始哈，第一节开始啊，我们从第一节啊往后读哈，往后读啊，读到第十一节。好，
以西结书十四章第一节，有几个以色列长老到我这里来，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人子啊，这些人已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你要告诉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家的人中，凡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的，我耶和华在他所求的事上，必按他众多的假神回答他，好在以色列家的心事上捉住他们，因为他们都借着假神与我生疏。
所以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回头吧，离开你的偶像，转脸莫从你们一切可憎的事，因为以色列家的人或在以色列家中寄居的坏人能与我隔绝，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陷于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要为自己的事求问我，我耶和华必亲自回答他，我必向那人变脸，使他做了几届笑谈令人惊骇，并且我要将他从我手中剪除，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若被迷惑说一句预言是我耶和华任那先知受迷惑，我也必向他伸手，将他从我以色列中剪除，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先知的罪孽和求问之人的罪孽都是一样。
我使以色列家不再走迷，离开我，不再因这样的罪过玷污自己，只要做我的子民，我就犯了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人，上帝给他们几个吩咐，第一个最简最快的吩咐就是，当一个人说他是先知，他奉耶和华的名说话，奉耶和华名说话，那我们第一个检验他到底是不是神的先知呢，这个是在摩西五经的时候上帝已经讲了，上帝已经讲了，如果 有先知说他是先知，他奉耶和华的名说话，那你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去分辨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先知，那么摩西就跟他们讲第一个分辨很简单，就是他所说的有没有成就，他所说的有没有成就，如果他说他说是先知，他所说的又成就了，好，那我们就知道怎样应该有也是对不对，但这个不准，应该是反过来，他所说的不成就，他就不是先知，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好，这是在生命记十三章，我来读第一节，你们中生命记十三章，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或做梦的起来，向你们显个神迹奇事，你看还要显神迹奇事哦，对你们说，我们去随从你素来所不认识的别神侍奉他，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先知或那做梦人的话，因为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们是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你们要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敬畏他，谨守他的诫命，听从他的话，侍奉他，专靠他，那先知或是那做梦的，即用言语背叛那领你们出埃及地救赎你脱离为奴之家的耶和华你们的神，要勾引你离开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行的道，你便将他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第一个先知讲的话一定要应验，但应验不一定就是真先知所以蛮难的对不对，很难。第二个，你以为先知会行神迹奇事就是先知吗？ 也不一定、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啊，这个人讲的话应验了啊，他讲的就是从神来的，对不对？不尽然、哦、我只能说不全都是，对不对？第二个，他会行神迹奇事，他讲的也都对，就一定对吗？也不一定，对不对？也不一定，也不一定。所以真正分辨先知的是什么？他所说的合不合神的道，有没有？他这里讲的，你看哦，第二节哦，他所显的神迹奇事虽有应验，你也不可以听他的话，因为上帝要试验你。哇，为什么上帝要试验你？最主要的几个你们记起来，第一个，你听的这些话会尽心尽性爱神吗？是不是听上帝的话了？是遵从他的道了？所以这些主要的讲的只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真正要看是不是先知呢，是看他所说的话怎样合不合我圣经。好，你再看十八章二十节，十八章生命记十八章二十节，若有先知尚敢托我的名说我未曾吩咐他说的话，或奉别神的名说话，那先知就必致死。你心里若说耶和华所未曾吩咐的话，我们怎能知道呢？先知托耶和华的名说话，所说的若不成就也无效验，那这个就是假先知。所以一般我们比较容易记起来的是这一节，是这一节，就是哎，这个人说他是先知，奉耶和华的名说话，最后没有应验，哎，我们就觉得这个人怎样，
不是真
先知，对不对？
可是他会有问题，因为约拿去尼尼微的时候，
对
对，
所以呢，真正的问题呢，有些先知讲过的话，上帝也没有叫他应验，对不对？所以呢，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那以色列人也没有因为上帝的话没有应验，就对这个先知怎样，很有意思啊。好，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一个先知呢，他会讲很多话。有些上帝让他应验，有些上帝让他没有那么快应验，可是人会知道这个人最终是不是先知。原因是什么？一定要分辨这个人的话合不合乎什么？
圣经。
圣经。
是有些时候有些人就是就像他会用很多圣经的话来支持他自己的预言的时候，那我们就
好，所以我们现在有几个艰难的问题，对不对？好，这边讲这么多就是讲一个，就是分辨先知怎样很难。好，那因为先知很难分辨，所以一定要怎样？因为好好懂圣经，因为那么多话你也不知道，先知讲说啊，明年会怎样，对不对？大家都这样讲，你怎么知道明年会怎样？哦，然后他看起来又不像骗你的，对不对？是不是？所以先知讲过的话，一个应验的很清楚，一个后来没有应验，但大家也都知道上帝为什么不让他应验，你知道吗？
而且大家的那个感动都一样，
事后会知道。但这个都还不是最严重的、哦、严重就我刚才讲的，他又有神迹奇事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就很麻烦、哦、所以呢啊，所以在整个到这边为止呢，只有一个，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上帝的话，然后要愿意好好遵行上帝的话。因为上帝为什么会让这些我们很难分辨的突然之间跑出来？因为他要试验我们的心肯不肯遵循他的话。所以人什么时候会开始受迷惑？
自己心里有点动摇的时候。
对， 我们心里想要另外找路走的时候，就是你知道上帝的路是什么，但你又心里为了自己的好处或者利益或者什么，你想要再找路走，就会怎样，就会出差错。这也应该看，也应该看，因为好树一定结好果子，这是主说的，所以看一个人不能看外表，要看果子，要看果子。那我们人比较麻烦，我还是讲人只能看什么，还是看外表。所以你看他平常好好的，你以为他怎样好的。好，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最难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米该亚说你要听神的话。我们回到列王来，对不对？耶和华说谁去引诱亚哈，那么一个神的灵说我去给他在众先知的口中做谎言的灵，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提最后刚才读过了，从这一章里面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分辨，再一次的分辨。他说第二节他说神的话，有几个以色列的长老到以西结那里做什么？因为以色列这时候以色列是被掳的啊，被掳到巴比伦去啊，然后呢，他们就后来他们知道以西结是先知的，那么就来问以西，就来找以西结，希望以西结告诉他们，啊，告诉他们，所以他们这几个长老就来这个以西结面前，想来问他，啊，其实上帝的话已经讲清楚了，人还是想问，啊。还是想问什么意思呢？就上帝说你们我就要把你们分散到列邦，你们就被掳，你们在那里好好生活。可是人会觉得怎样？人想回家，对不对？啊，我们在这里还要待多久？那上帝已经说你们安心待在那里，可是人还是怎样？还是想要问，哦，对，人没错，人想要改运，人想要怎样，对不对？好，第十四章就讲了，这几个长老就来问了，上帝就说人子跟他讲，人子啊，就跟以西结啊，这些人已经将他们的假神接到心里，记得哦，假神就是偶像。好，你听上帝的话，那上帝已经说了，就不可以再问，好，要当心哦，因为说了你再问啊，就要很当心了，啊，有些可以再问，但可以再问一定是你啊爱神的缘故可以，啊，不是爱神不要问，知道吗？
你哥可以举个例子什么叫爱神的缘故？
比如说上帝说我要把以色列人 都灭了，摩西说不行，上帝啊，这样不行，知道吧？对啊，因为你爱神啊，你觉得说上帝啊，你就你体会上帝的心，不是要那么样的硬去把人怎样毁灭掉，可以。对啊，他还是觉得上帝啊，这是你的百姓呢，如果你把他们都杀了，别人会怎样说你，对不对？可以，上帝还是可以跟你对话，嗯，所以亚伯拉罕啊，或者摩西都没有为自己求，他们仍然为了上帝的怜悯在求，嗯，然后这些长老们不是，他们上帝说他们把他们的偶像接到心里，他们的偶像就是什么？就是陷于罪的绊脚石，你知道吗？啊，偶像不会让人马上显明罪，知道吗？而是那个陷于罪的绊脚石，直接把人绊到什么罪里面去，让人跌倒，让人跌进罪里面。上帝说我岂能丝毫被他们求问吗？所以一个人心中，简单讲，你心中有偶像再来问神有没有可能性， 绝对没有，神丝毫不被你求问，知道吗？丝毫不被你求问。所以第四节神说你要告诉他们，他们就是这些长老，他说你还将他的假神接到心里，把罪的绊脚石放在面前，又救了先知来问我，那我就照你的偶像回答你，知道吗？这个叫谎言的灵，这叫谎言的灵，不是真实的。但是上帝说哦，你要这样，好，就这样给你。上帝就其实就是任凭了，反过来讲就任凭，哦，就是你。我讲一个有趣的，很久以前听的。他有一个人啊，有一个长老，他觉得他啊应该可以娶第二个太太啊，他问上帝可不可以啊，上帝都没有说不可以，然后，啊，他又做了很多啊假设啊都没事。哦，比如说他说如果上帝说不行，我这一次出去一定会怎样，也没怎样啊，反正你做了100次也都不会怎样，都照你的意思都没事，所以他就说上帝说他可以，懂这个意思吧？你已经知道不可以还要去试探上帝，上帝就让你觉得怎样可以，就这么简单了。
神是静默不语，对不对？然后人自己乱解释嘛。可是这里是他是按照他的假神去回答他，就是像派了天使去感动他，所以他不是会更肯定他那个错误的？
对，所以我说最可怕就是这样，上帝不说话还怎样？
对啊。
就是你真要这样子，上帝还安排一条路给你走下去。
对啊，
哎，
就是你要读圣经。
上帝就说啊，这就叫变脸，你知道吗？这里就是后面上帝讲，好，哦，第八节，我必向那人变脸，知道吗？上帝已经变脸了，你知道吗？你以为他还是没事，
其实
他已经变脸，你知道吗？哦，好。
神
慈爱的神，他为什么他让我们进入到这种光景，很可怕的光景？
他不是，这是一种管教的话，而这个管教，如果这是管教，这个管教很可怕。
对，
这
所以我说这是最可怕。
这个是管教吗？还是要其实不爱他们？
对，
他是管教，是不爱的。
其实这个是上帝啊最后的管教，就是让人走向那个灭亡。
这一招感觉这个人就
会放弃了，
但是至少还有一些人看能不能多少救一些，就是上帝管到最后就让他们，好，你们高兴这样你们就这样。其实这些话论讲到最后就只有一个，就是圣经有一句话是很严格的，我们通常犯罪都是明知故犯，对不对？
对。
其实我一直在想我们有没有什么罪是不是明知故犯。其实要不是明知故犯还真的不好找，你知道吗？那就说我们不知道而犯的还真的很难。
常常是后知后觉，就比如说你有跟讲一些话，你当下你没有觉得哪里问题，然后后来你就觉得那个人超不爽，我去想一想，哦，对，哦，我那时候怎么真的
是无限，
可是我没有，那当下我没有
注意
在怎么做。
他们应该比较是行为啊，比如说实际不可以干嘛。
刚牧师在问说我们有没有故意做事，然后我在说我们其实常常不是故意做，只是无知，那个叫无知。然后事后你就发现啊，怎么这么明知暗来？
我们无知哈，还好。其实我们比较，我们信主久了就是明知故犯。我们其实慢慢长大了。啊，不是无知，无知是小孩子比较多。我们有些时候慢慢会明知，这就是我们一直要悔改， 就怎样悔改。所以约翰才讲，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我们是说谎的，这是对基督徒讲的。对，这句话很实在。我们如果说自己没有罪，那我们一定说谎，一定说谎，因为我们不是那样完全的人。
基础是因为他是一个常常反省，而且是越来越对罪敏感的基督徒吧，比较资深的基督徒。
也不是资深，其实我们啊，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只要愿意遵行他的话，就会常常会被光照。那在这边我们就看到，所以我说这里很困难，对这些四百个假先知很难，就是当他们心中已经有个偶像了，那偶像是什么？就是利为利益。所以使徒保罗有讲，一个人传道如果为利为名，那就麻烦大了，知道吗？因为你已经先有什么假神，你既然把假神接到心中以后，那你后面的就是上帝就照你心中要的给你。
这跟公义有关吗？
啊，
这是神的公义，
这也是上帝的圣洁。所以你既然是污秽，上帝就把你让你在污秽里。
是因为这些人他扮演着先知的角色，就他担任先知的职分，所以神对他们特别的严厉吗？一旦他们都把假神接到心里了，
对，
神后面
多给谁一定向谁多要。所以我们真的只有在神面前悔改。
但是如果他没有应验，但是他却是真先知，因为神会让基于怜悯的缘故，不会让一些事情真先知说的话去应验。那我们在事后去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或是我们当时在看，在当下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是要如何去分辨？因为我们经过那个时候，我们现在回去看那个时候，我们如何去分辨那些人是因为神的爱使他没有应验，或是他是假先知？
基本上来说，我们分辨这些人啊，我们不能够单从他们的预言去分辨。好，比如说他们说啊，1995论八月，他们说啊会怎样怎样，对不对？这是他们的预言。那你从预言去分辨吗？还不是。基本上我的分辨是从回应。你既然说这个预言，我看你怎么回应。你是怎么回应的，对不对？你说你是既然说了这个预言，你怎么回应？所以刚才我们讲你先知的生命如何，你既然回应说我们要逃，我们要躲，我们要怎样，这个不是圣经的话。第二个，你所指责的事情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上帝是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的风格嘛？所以我还是回到圣经里面去做比对。所以1995论八月这个事情，现在可以跟你们提，因为那时候我是1994年1月被安立做长老，然后1994年开始，这个就讲到，当时就讲了。怎么特别跟大家讲分辨真先知很重要，真假先知很重要，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分辨？只有求神怜悯。那我们常常心里面不可以有假神，因为你有假神，你就有那个绊脚石掉到什么罪里面去。所以当我们有一个想法，所以现后来，后来衍生出来，其实那时候类似的情境很多，类似的情境很多，就是什么？你心中所要的啊，你就列出条件跟神求啊，列的越细越好，对不对？ 弟兄姐妹，如果那个是你的偶像呢，你就麻烦大了，知道吗？懂吗？会不会变偶像？你们说，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对不对？你喜欢一个弟兄或姐妹，你就把他列条件，你就变成你的偶像，知道吗？其实很容易变偶像的。你本来要交一个朋友是好的，你跟说主啊，我把我的终身大事交托给你，好不好？好。但是你开始列条件呢，就要当心了，因为你列的条件很可能是偶像。为什么？如果你说主，我一定要找一个爱主的，那主如果问你说爱主一定是愿意牺牲自己的，你愿意牺牲吗？一个爱主的一定是愿意为主吃苦的，你愿意吗？对不对？如果那个爱主的说我要去非洲，你要跟着走吗？还是说主啊，我希望找一个爱主的弟兄，然后呢身高又180，然后又台大毕业的，歌又唱得好，对不对？因为他说要列的越细越好啊。你想想看，你列了这么多条件，是偶像还是你真的爱主？你们说呢？你们现在已经过了18岁的年纪，所以我可以问你们，对不对？就是人以为，所以这样的教导，我当时在教会里面，我就带弟兄姐妹，我就一直叫他们不要做这个事，那他们都会跟我说啊，他们以前的教会都这样教他们，我就会很痛苦，因为他们又很用心祷告，对不对？但是我只问一个，这是偶像吗？那你们自己可以判断了，是不是偶像？是不是偶像？其实很多时候是偶像，原谅我这样直接讲，对不对？因为我们偶像是什么？偶像是为我们好，我们觉得对我们好，我们想要的，那才是偶像啊，是不是？不是那个真正庙里头放的那些，其实是我们心中的那些假神，我们崇拜的、想要的。
所以有时候就是像贝里基姆，就是可能那些人是刚好找到一个借口，让自己可以有很充分的理由去移民。如果本来心中有想，刚好这个是一个引爆点，他可以让他自己成就这个他心里想，刚好给他一个借口。
也有可能，那么比较大的原因。应该就是人心里不安，觉得住在这边很不安，所以我应该找了一个比较安定的。我们要把所要的告诉神。
可是你
不是说会变成偶像？不，你所要的不一定会变偶像。对，比如说你跟上帝说，我最近很需要买一部车，上帝求你赐我一个真的合用的车或者合宜的车，那你当然可以跟上帝求啊。你说上帝，我实在很担心买一部二手车不太好，所以我很想买新车，你也可以跟上帝讲，知道吗？但是我觉得可以，比如说你说上帝啊，我真的很期待能够有一个弟兄姐妹跟我在一生的道路上好好侍奉你，也可以，对不对？其实你可以把自己心里担心的讲，知道吗？上帝不会怎样，不会说哦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不对？但是你求神了以后，你求了以后一定要怎样？你就要相信他给的，这个难了，你知道吗？求可以，但你接不接受他给的，这才是难啊！求是一回事，给是另外一个。上帝给你的，你要不要？
要把它离开我，
哎，好、哦，对呀、啊，你可以跟上帝求，上帝给的你要不要？比如说有弟兄姐妹年轻的就说，我把我的终身大事交托给神，哦、我说那不错，很好，好好祷告，对不对？那但是这当中就要问了，如果上帝就说就是那个人，你要不要？你看怎么会是这个？所以我们 信靠神啊，其实就是这样啊，上帝就是信靠神，就是一个啊，一个超过，不是我们自己做主，知道吗？好，那我们再回到今天讲的，所以大家知道什么叫谎言的灵，为什么这些人会被让这欺被欺骗，被谁欺骗啊？被自己欺骗。当一个人愿意这样，上帝就让你这样，就是对这个最大的欺骗，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欺骗，这是最可怕的。对，所以哈、哦，这就是什么？一个迷路的人说我没有走错路，懂吗？对不对？比如说你两个人一起去山里面走，一个说：“哎，我们迷路了。”说：“没错，没错，就是这一条。”
可是有些教导，他们会说，就遇到这些谎言，或是比如说求终身大等等这些，用一个方式分辨心里有没有平安，这个也是一个谎言，是帮助人。
嗯，当心，因为很难，因为这些人都很有平安。
对，
哎，我通常弟兄姐妹啊，我还是前面。如果你真的倚靠神，你心里就交托了，就要有平安。哦，但是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些先入为主，我们已经有一些。自己已经把它标榜出来，我不这样教，这样教你再去求平安，那就麻烦大了。
遇到一个喜欢的对象出现，就心里超有平安。
对啊，感恩过程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考验，走到最后才知道自己真的
很难。所以这边啊，大家也知道，同样的情境也发生，好，有没有？就是这个。啊，神的灵离开扫罗王，那么恶魔的灵就来搅扰他，对不对？哦，其实我们所遭遇的事都是神许可的，神许可的，所以我们啊，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真的是要圣灵一直光照我们，我们真的是求圣灵不断光照我们，圣灵不断光照我们，我们才能够知道说我们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哦，问题出在哪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啊，我们不是说啊，我自己可以反省我自己。说实在，我们自己本事还没真没大到那个地步可以反省自己，知道吗？哦，我们虽然教导说你要常常自我反省，对不对？哦，自我反省是可以反省到一个地步，但是呢，大卫在诗篇写，你要把我那隐而未现的罪怎样显出来。因为神为什么我们要求神鉴察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的意念，对不对？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剖开来看，因为隐藏在当中，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只能求主帮助。我们说实在，我们真的啊，从这些人的心经历里面就可以知道，我们是在一个征战当中。那我们跟一个看不见的灵征战，我们真的啊，既然你敌人看得见你，你看不见敌人，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知道我们的处境怎样，很危险。
很难没有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很难去把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去把它完全的，就是没有，就是
对，
很难啊。可是我们常常就会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去祷告，然后我们 就会陷入到一个就是说好像有可能是自以为平安的境界。那可是那先入为主，我们通常是会有一个东西之后我们才会去祷告，比如说有个想法或是想要或者那就是一些先入为主观念，可是我们很难去把它这种东西完全的抽离，就是我们很难把它从站在一个不同的点去离开这个观念，然后我们去站在一个不同点去向神祷告，那这种是就很难去把它，那这要怎么样去把那个先入为主的观念，然后又不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祷告的那个平安，免得变成像神家对那个这些事摆个先知，这个很难。
我们放心啊，因为你说的人有先入为主没有错，前面我们讲那个以利亚都有，对不对？以利亚有没有这种观念？有啊，他最后还跟上帝讲了好几次只剩我一个人呢。你看他有没有说他错？有没有？其实他没做错了，对不对？只是他觉得说只剩我一个人啊，也许别势力又那么大要对付我，那我怎么办？我当然只能逃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真的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就是真心对他就好，即便我们是软弱，但我们软弱还是要真心啊，真心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就是真心，对不对？哦，真心对他。所以使徒保罗教导我们的祷告其中一个就是你就将所要的告诉神就好，但是最后他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你看他祷告最后不是说哦你的事情会怎样，我的事情会怎样不是重要，对不对？心怀意念在基督里的平安才是怎样最要紧的。最后那个心怀意念蒙保守在基督里有平安，那才是真正最重要的。而不是我在讲不是最后事情怎样。那么我们再回到列王记上二十二章来，所以当这就是我们在现其实从过去一直到现在仍然求主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就是求主帮助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在读上帝的话，把神的话放在心中，求圣灵总是引导我们在当中面对。然后二十四节这个西底家就来打他的脸，你看这个先知还要被打讲真话又被打。然后呢二十六节以色列王说 你把米该亚带回交给义宰亚门和王的儿子耶阿斯说，王如此说，把这个人下在监里使他受苦，吃不饱喝不足，等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你看这个先知被逮过去人家已经跟他讲了，你就顺着大家的话讲，对不对？那这个先知不肯，那不肯就受苦了然后他说，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平安安的回来，那就是耶和华没借我说这话的。然后就提醒众民了，你们都要听。好，那么呢亚哈就跟耶沙法上去了。那么亚哈对耶沙法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能穿王服。你看他还蛮炸的就跟耶沙法说，你还是穿的王的服装，那我呢我就改装像一般的兵士一样，对不对？所以真的打仗的时候敌人会攻哪里？攻王啊，所有的箭都往着王的身上射，对不对？擒贼要先擒王啊。但是呢亚兰就吩咐他的三十二个车兵长说，他们的兵将无论大小都不要争，只跟以色列王，只要看谁，看穿王服的那一位。所以呢敌人也知道，对不对？所以呢可是车兵长看耶稣便说，这是以色列王，就去跟他。然后耶稣一看，哇，太危险了，他喊叫起来。那车兵长一听，这不对啦，这不是以色列王，这是假的啦，所以反而不去追谁，耶稣。然后呢， 那有一个人随便开工，你知道吗？圣经写得很有意思，他就是随便开工，然后也就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你知道吗？你看这么刚好啊，随便开工，然后这么恰巧一射，也不是射入盔甲，就刚好从盔甲的缝底下啊钻进去，然后又射到以色列王啊，所以呢，他就说我受了重伤，你那啊战略猛烈哈，人呢到了抵挡，到晚上王就死了，所以亚哈死了，血就留在车中，然后日落的时候啊就吹号，各归本城，各归本地，就怎样散了就是米该啊，这个先知啊，先知米该亚讲的话，对不对？王死了，人就把他葬在撒玛利亚，然后车子洗，这时候狗来舔他的血，就前面讲过的话，狗来舔他的血。好，亚哈起义的事，你看这亚哈的国力蛮强的，他还建造象牙宫，象牙宫，然后他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所以亚哈呢，这个人啊，这个人不专心依靠神，然后上帝有没有给他机会？给他很多机会，从以利亚先知开始就一直给他机会，一直给他机会，对不对？然后他能不能说他不知道谁是真先知？
不能，他知道，他知道。
这个人就是这样，你知道谁是真先知，好，但是呢，你就是不听他的话，这也是奇怪。我们刚才是讲半天，是我们不知道谁是真先知，对不对？好，但是亚哈知道谁是什么真先知。因为他不是有一次那个忧忧愁愁的在那边过日子，上帝就说好啊，把他的整个刑罚往后延，对不对？只让他这样死而已。
所以以后你可能在天上会遇到亚哈。
嗯，我不知道。哎，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上帝啊，虽然他们失败了，上帝还是怜悯他们的。但我们不知道亚哈在不在，但是这边让我们觉得非常压抑的是，这是一个知道以利亚是先知的人，对不对？然后碰到以利亚，他也真的经历过，对不对？然后也知道那些四百个先知呢讲的话都是符合他的，对不对？所以一个人在上帝面前说啊，我分辨不出来，人可以这样说吗？别人可能可以，亚哈一定不能，因为他真的知道谁是真先知。所以这一段话给我们一个警惕，如果我们不肯悔改，真先知也没用，知道吗？你们有没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不知道谁是真先知啊，其实如果我们不悔改的话，即便我们知道谁是真先知也怎样，我们也会避之唯恐不及。所以亚哈这个人，这个叫做自己遭到咒诅，或者自己遭的，因为他知道谁是真先知，谁会讲真话。但是呢，人总是怎样，人总是还要试试看，人总是还要试试看。其实这是我们最大的软弱，我们有些时候知道上帝的话，但我们总是在软弱里面还是怎样撑一下跨一下做一下，对不对？其实我们就是软弱，我们只能承认软弱，所以我们只能承认我们真的知道上主的怜悯，主的慈爱跟怜悯啊，因为我们要不，其实给我们权力越大，我们可能就越像亚哈，我们就觉得越要靠自己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对不对？来，那觉得自己的判断啊，本来自己跟亚兰打机会不大，现在有耶沙法帮忙，刚才我们也读了耶沙法国力也不小，对不对？所以就觉得应该可以怎样，可以打胜仗，对不对？然后以为自己设一个计谋，让耶沙法去给当挡箭牌，对不对？ 哈、哦，结果呢，哎，自己以为躲在兵士当中就没事，对不对？可是那么恰巧就一箭就把他怎样射死了。所以啊，我们人还是不要想要靠自己有什么样特别，好像自己能怎样，这都机会都是完全没有的。好，41节，亚哈第四年，约沙法做犹大王。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啊，年35岁，在以色列做王25年。母亲啊叫阿苏巴，乃是利希的女儿。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所以他拆除掉一些啊偶像，拆除掉一些，但秋坛没有回去。好，然后第二个，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这是约沙法的问题，知道吗？就是他猜的很，刚才我们读的这个列王记不是历代志，我们刚才读历代志17章，对不对？他拆除了一些木偶，拆除了一些秋坛，拆除了又教训百姓，但是没有把秋坛完全的怎样除尽，没有除尽。还有呢，他开始有尊荣制裁的时候，我们回到历代志下18章，他就以亚哈结亲，这就是很麻烦的事啊。你跟亚哈结亲，你就刚才我讲，你就会被连累。好，我们看历代志下19章，历代志下19章。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地回耶路撒冷到宫里去的，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王，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所以上帝有没有提醒他？有。会不会做错？会。当他大有尊荣的时候，前面讲大有尊荣，你知道人，上帝让人有尊荣有丰富的时候，人有些时候就会在那一个骄傲里，那一在骄傲里就会出差错，那出差错上帝还保守他，让他平平安安的回来，是不是？那上帝用这个事情管教他。我结束以后就叫耶户来跟他讲，你不可以再教这种人了，知道吗？你不会去帮恶人，恶人是什么？就是恨恶耶和华的人，恨恶耶和华的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现在都是在撒旦底下的人，还没有恨恶神，他们可能还不认识神，会讲一些不好听的话，但是他们对上帝还是不认识，不像亚哈已经经历很多。我刚才讲亚哈经历很多，对不对？从以利亚的事他经历很多。
是不要结交恨恶神的，那讲一些亵渎神的话，只是因为他不认识
。但亚哈不行哦。我刚才一直强调，亚哈是真知道谁是先知的人。他真知道谁是先知，知道以利亚是先知，知道米该亚是先知，知道先知又不听话，所以他就不要担当他的罪。好，所以约沙法，我们就下次再看约沙法。我们今天继续看，回到列王记上来，45节。耶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显出来的勇力，并他怎样征战，就写在犹大列王记上。46节，耶沙法将他父亲亚萨在世剩下的娈童都从国中除去。所以耶沙法前面讲的就是，一开始这个王还不错，一开始不错，但是呢，耶沙法的问题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叫做被连累，晚节不保也可以这样说，就是没有谨慎到底，其实没有谨慎到底的不少， 大卫也是，大卫也是，大卫没有出去打仗，就在王宫里面啊，在那边啊，对不对？睡到太阳平息，那出来乱看，就会看到啊，不当看的，对不对？那问题就来了。好，所以啊，为什么？这也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就是我们要一直，所以我刚才讲，我们就是在撒旦的这个攻击下，那我们看不见他，他看得见我们，所以只要我们有一些啊这个不谨慎的时候，就很容易。所以我上次有跟他讲，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什么？脱离凶恶，这就是我们要祷告的，要祷告。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啊，我又没有对人不好，对不对？对，我们没有对人不好，但是我们不是在平静安稳的地方。所以啊，这个就是约沙法哈。好，约沙法做了好的，圣经也写；不好的也写。四十七节，以东没有王，由总督治理啊。那约沙法就制造他师船只要往俄回去，也就是从那个啊，从这个海边那边坐船去俄回印金子，啊、哦，因为船没有办法去了，因为在开到以寻别就坏了。也就是说，约沙法啊，又换了一个问题，就是当他上帝使他有尊荣、有国家强盛、有财富的时候，他想更多。谁到俄斐去拿金子？所罗门，所以他就很想怎样？
也去。
所罗门的金子后来被谁拿走？有没有？法老，对不对？因为他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就被拿走了，对不对？哦，所以他很想再去啊。四十九节啊。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耶沙法说：“我的仆人跟你不同船去吧。”耶沙法就不肯，耶沙法就不肯，因为啊，这个是不是耶沙法啊？已经开始学到一些功课啊？我们不知道，啊，其实圣经有写啊，是在。啊，历代志下20:35-37。啊，不过这个也是很麻烦。他上次去跟亚哈好的时候，先知有责备他，对不对？可是你看这个人很奇特。35节，犹大王耶沙法与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亚哈谢行恶太甚。你看，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你跟亚哈，那上帝已经提醒你不可以了，对不对？那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也是一个不好的王，然后他又跟他交好。36节，两王合伙造船要往他斯去，在以寻别家造船。那么呢，啊，先知就跟他说预言说，以利以谢跟他讲。你应与亚哈谢交好，耶和华破坏你所造的，所以那船就坏了，不能往他斯去。你看这个人很奇特哈。所以为什么你们觉得耶沙法到底在想什么？其实不打仗就好，但是他所谓的和好是跟他共谋，对不对？你不跟他打仗也好啊，是不是？哦，但你跟他共谋去打亚兰就麻烦大了，对不对？这时候先知已经跟他说不能做这个事了，结果他又跟他共谋，想要花钱造什么大船，因为以前要造船不得了的钱，要造大船去俄斐拿金子。
他们一起造，他们自己坏，所以这两个是
就四十 八节那个才不坏了。
就对，就写的次序稍微颠倒一下下，所以应该是历代志讲的比较清楚，就是他们一起先讲好，一起制造船，那最后这个船怎样坏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再跟他，有可能是船坏了以后，这个亚哈谢说再造一艘。这个很花钱的嘛，很花钱，因为以前一艘船要能够养不得，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其实这个圣经写在这里，就是讲人啊，不是那么容易吸取教训。人会为自己啊，第一次的失败找什么？会分析啊，我一定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怎样才没有成功，对不对？所以第二次会怎样？再做一次，再做一次。所以啊，人不太容易接受神的管教，或者神给的提醒啊。所以到这边呢啊，五十一节啊，那个亚哈谢做王才两年啊，那么呢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夏娃他的父母又行耶罗波安啊，所以这些。啊，惹以神以色列的怒气。好，那么我们列王记上呢，啊，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下次我们就开始讲列王记下哈。所以到列王记上呢，我们如果很快的回想一下呢，啊，这主要都是王跟先知之间，王跟先知之间哦谈的最多。那么给我们的一些的学习跟警惕就是什么？就是啊，许多时候我们都知道应该照什么，要怎么做，标准在哪里啊？但是呢啊，当利益摆在前头，或者是我们想要的摆在前头的时候，我们就会偏差。那上帝会用先知去警戒王，去警戒王。但是呢，啊，人通常到能够真的接受先知的警告的少之又少，啊，少之又少，所以能够像大卫这样悔改的很难得，很难得。即便像啊耶沙法这样的一个王，先知警告他的，他还是怎样，还是没有像大卫这样改。当先知一直，然后啊，人也，上帝多给谁也向谁多要，所以耶罗波安，上帝给他十个支派做王，对不对？但是人一做王就忘记了这是上帝给的，这就是我们的问题。其实我们所有的才能，我们所有的遭遇，我们手中所拥有，人认为美好的，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给的。上帝给的，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给的抓在我们的手中，说这是我的，要照我的意思做，危险就来了，就危险就来了。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应当是照神的意思做。上帝也不会不给啊，对不对？你看耶沙法，他尊重上帝，上帝就怎样给他富贵尊荣啊，对不对？所以人怎么样可以在上帝所给我们的富贵尊荣之后还是继续的怎样依靠他仰望他，但是很不容易哦，因为人都很容易骄傲，很容易忘记，很容易被抬高以后就落在艰难当中。
南国的王有想要就是把北国南北统
啊，他们一直在当时一直打仗，但是呢，啊，南国再怎么样势力都比北国小，即便是南国强盛的时候，还是比北国小，还是小。南国最北国灭亡了以后，南国强盛的时候才会去把那个地拿回来一些，但是站不起来， 就是南国啊，人数只有两个支派嘛，北国有十个支派嘛，所以你本来就知道人数的悬殊比例，所以南国一般就是比较国力相对没有北国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啊，南国真的很强，就是跟北国可以抗衡而已。那再来，当北国灭亡了以后，南国强的时候就可以过去那边拿一点，但是他也守不住，所以他基本上不会去占领。为什么？因为北国被灭了以后，亚述把很多民族移到北国的地方，所以南国也不会去占领，因为你去占领你也管不了，管不了，因为他不是同一个民族。所以南国后来到耶西亚王的时候有派人过去，但是没有说占领啊，跟他国土变很大，占很久没有。好，大家对列王记上有没有什么分享的？王就是一个管理，就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去读王，我们又没做王，对不对？基本上来说，我们从某一个角度就是学习做王。王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是上帝给的，那我们怎么样照上帝的给的意思管理，管理。那我们所有的能够成为尊荣，原因不在于我们自己有多大的本事。你看这些王能够有尊荣，条件是什么？就是一个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没有其他的，对不对？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整个列王记就告诉我们，我们所拥有的不是去跟人家比较说啊，我多有智慧啊，我多有能力，我多有本事啊，世界上是这样比，但基督徒有这些不是用这些来跟人这样，因为你这样比的结果可能像亚哈这样国家很强，是不是到最后没了？可能像耶罗波安一开始很强，传到第二代就没了，对不对？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是做王的人，学习做王的人，做王就是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才能也好，所有的丰富也好，都是上帝给的，所以我们所得的就是照神的心意活，那上帝就会把尊荣给我们。那这当中，上帝给了我们以后，我们就要谨慎了，就要谨慎。啊，不，这没有办法要或不要。神给我们的就是神给我们的，啊，那我们就照神的心意，照管神的产业，啊，交托给他。那会怎样啊？我们就求主保守了。那所以我们啊，整个列王都是给我们，要我们去学习怎么样做一个王。为什么？因为我们将来在跟主耶稣要一起做宝座，一起做宝座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就是学习啊，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然后我们也会做错事，我们也会做错事，对不对？我们也会像某些这些不好的王一样，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亚哈知道谁是先知，那就是不肯听，是不是？那我们基督徒会怎样？我们有些时候知道上帝的意思，那我们就怎样？我们觉得不肯。我们就不肯，对不对？我们觉得啊，不愿意这样，我们放不过，所以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一个学习。那这当中很要紧的就是，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爱我们，所以上帝总是会差人来提醒，所以他在先知来，要不就提醒，要不做帮助，要不做当中做管教，但是总是希望人悔改，希望人悔改。所以，先知 来讲不好的信息的时候，或者讲这些上帝的愤怒的话的时候，不是表示没有机会，对不对？都还有机会，就是什么？悔改。只要人愿意认罪悔改，就怎样？那个灾难就可以往后延。所以整个列王记是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列王记就是到最后整个啊，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啊，去重新去思想，整个经历的过程。那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最要紧的讲的就是啊，世人会讲一个国家的兴盛是跟这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各方面有关，那列王记只讲一个国家的兴盛就是在看这个王跟神的关系，这个王跟神的关系。那这样子给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学习，我们在这世上，我们自己，我们的家等等也是一样，就是也是看我们跟神的关系。即便说有一些人觉得他做的辉煌腾达，但基本上存留不了，因为这个我们读列王还有一个重点是啊，后面列王下我们会看到啊，大卫的爱主，至少大卫的王位还会有继续有人一直做下去，然后大卫这边南国这边呢，至少还有几个好的王，北国从读到这里没有一个好的王，接下来再读还是没有一个好的王。那我刚才有讲北国本来国势就比较强，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王。看不到，看不到，啊，有些事情上帝啊不会讲，好，而是让人自己生命中去学习，往后传承，往后传承。比如说亚伯拉罕的时代，亚伯拉罕的时代呢，啊，他自己啊坚持只带。亚伯拉罕只有一个妻子撒拉，对不对？然后他很坚持这样，是不是？只是后来实在生不出小孩，然后就去找一个夏甲，找了夏甲以后，后来再生了以撒，他就很痛苦了，很痛苦了，所以他就学到功课了，对不对？所以后来他跟以撒，跟老仆人讲，你去帮以撒找一个太太，对不对？所以他就知道不能娶太多个，只能娶一个。所以以撒后来呢，这个问题对以撒来讲，以撒这个人就比较不会自己去找，对不对？因为他太太是爸爸找的。但是当雅各出去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你去的时候要娶几个？一个，对不对？那雅各知不知道他爸爸叫他娶一个就好？有，但是最后呢，他第一个太太是怎样？不是他喜欢的，是被他舅舅骗的，对不对？所以他，如果你是雅各，你知道爸爸叫你娶一个，那你这一个又是这样子被塞进来的，你会只有一个吗？
觉得雅各情有可原，可以体会他的心。
所以这个就是人就是会有这种难处，知道吗？就好像亚伯拉罕就是生不出来啊，所以就跟夏甲，对不对？那你跟夏甲以后后面的问题怎样？
很大的问题啊。
对啊，很大啊。一直到现在阿拉伯人都认为他们是伊斯玛利的后代，你看，问题一直延伸到现在。那雅各呢，上帝就说我就是要给他利呀，对不对？可是他就觉得怎样，情有可原，找了很垃圾，所以他娶了两个变四个，对不对？ 所以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也是一样，大卫上帝也没有在他的这些事情上直接管教他，只是让后面的以色列人去选，就是上帝的话在那里，那人要不要照上帝的话去做，你不照上帝的话去做啊，迟早就会怎样，迟早就会翻跟斗啊，就会跌倒。
说又不会留一个那个后果让人自己去体会，真的是蛮难。
所以我们希望怎样？
哈哈哈哈哈！好管教比较好，都不要管教比较好。
所以管教是因为上帝爱我们，记得啊、哦，被管教我们就放心了，知道吗？被管教我们就放心。
直接管教就是短痛，
怎么
看？当就是马上遭遇，管教是
一种。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下礼拜开始讲《列王记下》。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在《列王记》的上面来看这些王从他们身上所遭遇的，你把它记载下来，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虽然在这个世代，我们会认为分辨真假先知非常不容易，但是最要紧的还是在我们能不能能够明白你的话，也愿意听从，这才是我们所最要谨慎的。求你的圣灵就引导光照我们，在我们这个软弱的身上，主啊，你总是在那里提醒我们，也让我们总在你面前悔改归向你，能够愿意在当中对付我们自己，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